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这样。这高科技的东西我不太会用哈，对不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因为他在别的福音书里面把同一个故事用不同的一个角度跟我们来讲。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同一个故事记载在二十六章从第六节到十三节。那翻到以后呢，请大家跟我一起整齐的把这段经文一同来念。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我们从第六节开始，请。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浪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救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好，我们先从神面前祷告，领受圣灵的浇灌。父神，感谢你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来看你宝贝的话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为别人来读这段圣经。当我们每一次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都是从圣经里面找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因为这是你对我们个人也要说的话。求主赐福给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无论讲的人听的人，在你面前一同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帮我一下 ，OK， 好，可以。我相信大家都很认识这张照片的人物。那当年他们的这个结合呢，是轰动全个世界的。特别是这一位当年只有二十岁的这个 preschool 的一个老师，他长得很漂亮，金眼这个金发碧眼，嫁了给大家都很羡慕的这个查尔斯王子。当时呢所有的女士们呢都把他当成为心目里面一个偶像。那我记得我在家里面的电视看他在这个圣保罗教堂结婚的时候那种的气派，据说那个的是历史上面耗资最多钱的一个婚礼，用了多少钱呢？总共用了4800万。那我记得看电视里面荧幕看到这个新娘子所穿的这个婚纱，那婚纱呢全部都是用蚕丝做的，然后拖出来的那个纱一拉过去是25英尺。那因为他们请的都是非常王族那些有名望的人，所以呢就在婚礼上面就预备了有27个结婚蛋糕，然后当然他们中间那个最高的就是5英尺高的蛋糕。但是呢因为怕有什么事情事故会发生，那担保万无一失，他们又做了一个后备的蛋糕。那整个东西呢就是用了14个星期来预备这些蛋糕。那么多的钱，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爱情故事维持了多久呢？15年。而且在这个15年的日子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的绯闻，所以其实忧多个喜，悲多个乐。所以有人就问，假如知道是这样一个收场，大 当初干嘛要花那么多钱来组织这个婚礼呢？那假如今天我们对很多的事情，我们一知道它最后的结果不是很好的，请问你会不会甘愿花那么多的投资在这个上面？当然是不会，对吗？所以有人更很实际的来讲说，如果哈，当初他们把这4800万用来盖老人院、孤儿院、医院、学校，那不是对今天的贡献更大吗？那个的收效不是更永久吗？所以我们刚刚读了这个圣经的故事，也有人问同样类似的一个问题，记得吗？我们读过，有人问何必这样浪费呢？何必这样浪费呢？头一堂的时候我在那边讲到，我说如果当中我们有会听粤语的人呢，粤语的人呢就讲得更传神了。为什么这么浪费？同样的意思是为什么要如此的浪费呢？那我们了解一下经文的背景哈。约翰福音从第十二章开始啊，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段落，因为它是记载耶稣最后六天在世的那种的生活，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因为在第一到第十一章都是讲到耶稣公开生平的事迹，所以那边包括他所行的神迹、他的一些的教导等等。可是呢到了十二章他就转移方向，就跟门徒私底下有很多的交通，因为他知道离世的日子很近。那其实中间里面插的就是一个十一章的这个故事。那十一章里面呢，我们都很熟悉圣经，就明白那里是耶稣行了一个非常创举性的一个神迹，就是他把已经死了四天的拉撒路把他复活过来了。这个神迹虽然是伟大惊天动地，可是这个神迹也带给耶稣一个杀身之祸，他成为那些领袖要除灭耶稣的一个导火线。因为在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十一章五十三节那边说，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杀耶稣，然后到了十二章第十节那里说，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也是因着拉撒路的缘故而信了耶稣的。所以玛利亚用香膏抹耶稣的故事呢，就插在这一个的时刻。那这个故事呢，在其他的福音书也有记载，除了刚才我们主席带领我们念的约翰福音，跟我跟大家诸位念的马太福音之外呢，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也有同样的故事。另外在路加福音第七章里面也记载的一个另外一个女人，没有把名字写出来，也是另外一个女人，也是有相似用香膏抹耶稣的故事。那因为里面的内容很相似，有人就认为说可能是同一个故事，但是如果我们去研究圣经就发现应该是不是的。因为那个在路加福音所记载所发生的时间，如果你去那边，因为路加福音比较按这个时间性而记载的，如果你按照那个时间的话，它是在耶稣更早传道的时候所发生，所以他那边所讲的那个故事应该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讲这个玛利亚抹香膏的故事。好，我们再回来看，注意我们所读的经文，因为这个故事里面围绕着三个很重要的人物，所以因此我跟大家来分享这段的经文里面，就按照这三个人物好，我们来学习研究。头一个当然是玛利亚，玛利亚是整个故事里面最触目的一个人物。她触目是因为她为了耶稣做了一件非常不同的奉献。那福音书里面有几次有三次提到这个玛利亚，但是呢很凑巧的，每一次提到玛利亚都跟她跟耶稣的脚有关系的。那如果我们去把那几段的经文拿到大家的面前，就看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九节就提到玛利亚安静在耶稣的脚前来听到。我们知道那边是因为马大在繁忙的来在服侍主，然后呢这一个玛利亚呢就因为很渴慕，所以他就坐在耶稣的脚前结果他的姐就有点不满，就出来就唠唠叨叨就说了一点埋怨的话。然后耶稣说，马大马大，你因许多的事情来忙乱。他说玛利亚拣选了上好的福分。所以当一个人愿意安静，愿意摆下的一切，愿意靠近耶稣坐在他面前听到，上帝说他得到的福分 远比你所做的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敬拜，这个本身也是一个主透过玛利亚要我们学习一个态度。然后呢，在约翰福音11:32，他听到耶稣来了，圣经说他就急忙跑去俯伏在耶稣脚前。那个是因为他心里面有点难过啊，耶稣等了很久都不来，结果他的弟弟拉撒路死了，病得很重死了。所以呢，当耶稣来的时候呢，他没有马上出去迎接，到时候他的姐姐看到耶稣来了就出去了。他姐姐说怎么妹妹没来啊，所以呢就跑去跟妹妹说耶稣人子来，夫子来了。所以呢他就很紧张了，他就出去。但是一出去他没有办法能够掩盖自己心里面那种的痛苦，他就跪在耶稣的脚前哭，俯伏说主啊你早来就好了。有时候我们对神的旨意不明白的时候，就会像他一样，早一点就好了，太晚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时候永远都不会太晚，尽管在人的面前看。所以呢，我相信玛利亚在那里学习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教训。因此到了12章这个故事里面，他就跑去用一斤很贵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去抹耶稣的脚。圣经还说他用自己的长发去擦。那虽然马太跟马可啊记载了是说这个香膏只浇在耶稣的头上，那约翰福音是说他浇在耶稣的脚。那有些人批评圣经说你看就有冲突了，其实是没有冲突的。因为了解当时的文化你就知道啊，他们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啊，坐在那里吃饭的，他们的时候呢就是这样有点依附在那里啊，这个躺在那个地上。那我们也知道啊，其实很多时候你把东西搅在你的头，其实很容易呢就是垂着你身体这样流下去的。所以呢从浇在头而流掉脚本身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所以诗篇就形容啊，我们好比这个膏油搅在亚伦的头，从头就到他的衣襟，又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脚。所以这个是没有冲突了哈。那然后呢，衣襟的香膏啊，就相等于今天呢大概啊，我们用这个英国的算法就是12个盎司。那真拿达香膏呢啊，不是当地出产的，它是从印度北部一种特殊的植物提炼出来，所以它是一个进口货。我们知道进口的东西一定是贵的，所以呢一般的人呢不能够这样买了。那所以呢大多数的没有出嫁的那女孩子都是为了自己要出嫁的时候来储存的。所以呢就是为了有一天自己了这个新郎来迎接她的时候，她就香香的啊，那就漂漂亮亮的就被迎娶过去的。那一瓶香膏圣经说值当时的30两银子。这30两银子啊是等于多少啊，圣经解释说是1年的工资。那我们今天在湾区的都是工程师，所以套用我们今天湾区工程师的这个价格，请问这一瓶的香膏值多少钱？哦，10几万。我不晓得 engineer 赚那么多钱啊。喂，我说几万啊，因为你们是赚10几万啊，感谢赞美主哈，应该多多奉献啊。啊，哇，10几万啊，10几万的收入啊，不得了。所以为什么是那么惊人的一个的动作哈。那再加上他还用他自己的长发啊，我们这长发就是女人美丽的象征哈。那所以呢他就用他的长发来擦。请问我们当中的女士们用多少时间来照顾自己的头发啊？那我们男人就简单的很了哈，我常常呢有时候的一理就理个很短的头发啊，他们说哎好丑好丑，我说没关系了哈，因为这个头发只有12块钱呢，那你无论是剃多少都是12块钱呢，那你不如一剃就剃短一点呢，那耐久一点，那我就省钱呢啊。然后呢啊，对女人来说啊，我相信12块钱弄不到一个头发吧啊，对吗？为什么啊？对她来说这个头发可不简单啊，要洗要烫要吹要卷，对吗？ 明明呢是卷的，还用一个特殊的这个日本负离子的方法把它弄直，对吗？啊，明明是直的，像我们东方人呢，又故意把它这样卷啊。所以其实就是这个头发这个打理已经是非常费劲花功夫，所以弄完头发以后啊，还不随便让人家去碰，更不用说拿它去擦人家的脚。为什么玛利亚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我相信玛利亚的这个行动，首先是她发自对耶稣的感恩，因为前一章就解释了耶稣救活了自己弟弟的性命。当一个人啊心被恩感的时候，就会不惜一切。你有一个死了活过来的那种感觉，你被救的那种感觉，你就不会计较太多的东西了。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听过郑林芳牧师啊，已经去世了，他分享啊，讲到他有一个的小时候就是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在中国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传道人家里面非常穷困啊，但是呢其实也是有很多很有爱心的人。他有一次那个邻居啊，就去山上面去采菇，采了之后呢就分了一些给他吃啊。那他当然是很高兴了啊。那但是呢原来那些野菇不能够乱采，我们知道，所以是有毒的，所以他的邻居一家吃了以后全家死了。那郑牧师也拿来吃了，吃了可是虽然没死，可是呢病得很重啊，身上里面就中毒很深，所以这个脸呢长得像罗盆，肿得像罗盆一样。那其实就在那边就等死的时候，有他的情况让人家知道，就有一个经过的一个的大夫就说，我不知道，我尽我能力试试，诶，把他给救活了。说当他在修养好的时候呢，他就想到要去感激这一个救了他命的一个大夫。但是传道人没有多少东西啊，他在家里面去收，就把他家传里面唯一剩的一条金子就要拿去，就找这个人。这个呢发现那个人已经走了，去了别的地方去，找不到他了。然后他就那个时候心里面就是说，我只遗憾的就是我拿出来只有这条金子，我假如有再多的我都愿意拿出来给这一个，谢谢这个救过我命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感觉我们是被耶稣救了命的人啊？教会为什么常常都会有圣餐，就是让我们怕我们忘了这事情。每一次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出死入生的那种的感觉？当你领受了这次主的身体主的血的时候，你心里面是有什么样的一种的滋味？我们对主的那种的感激有没有像玛利亚那么的深？不惜一切，这个拿出来都不够，但是我能够拿了。除了感恩呢，玛利亚的举动我相信也是他对耶稣一种爱的一种的敬拜。我们绝对知道爱是无价的，爱不能够贴个标签，这个银码没有，爱是不可以用什么东西买来的，爱无条件的摆上，因为有爱。那我们当中做父母亲的，我们都不用太多解释就明白我们怎么爱我们的孩子们，孟母都会三千。我知道有些的母亲如果孩子身体软弱，给他特别预备那种的食物真的是无微不至的。那买一条新鲜的鱼，然后呢把这个鱼呢把布包起来去熬汤，熬了汤以后呢就把那些骨头通通都剔出来，就把这个呢浓汤再混一点米去煮一个稀饭，然后才去喂给这个小孩，为的是他能够吃得更好更有营养，能够长肉。以前呢、我在北区的时候开一些的这个查经训练，有些人都喜欢来上，那喜欢来上还不一定是教的怎么样，他们来上因为是他有话传出去，就是说 他这个长期训练是有燕窝可吃的。那是因为呢，我的母亲很爱我，所以我的母亲呢就常给我煮燕窝，但是我不爱吃，所以呢，我都把我母亲煮给我的燕窝呢，通通偷偷的分给人吃。那我的母亲呢，因为爱我嘛，她是不计成本的去煮那个燕窝的。因为呢，我的父亲啊是那个同乡会的这个荣誉这个会长，就有很多人呢常常探望他，就送很多的礼的，然后都送一些补品啊名贵的东西。那所以呢，他们两个老人家拿着这些那么干嘛呢？所以呢，就通通拿去煮了，一煮了就煮了那么这样的哈，一小，因为我一个人嘛，就煮了这个。那个我再加水会煮一锅出来的，所以我就把那个拿出来，就煮了一锅出来，就给那些人喝。爱就不会吝啬，所以那时候你觉得为什么这个人不舍得在你身上做这个东西？他认为是一种浪费，其实很明显，他对你爱没有那么多。相反的，如果没有爱，就很计较。没有爱的是算得很仔细很准的，我多给你一分一秒我都不愿意，我都是问那个最低的这个标准，你要求多少我做到就好了，因为他只负责 fulfill 那个责任，他没对你没有爱。我有一个叔叔，那我听我妈妈跟我爸爸来分享的时候呢，我觉得挺好笑的。我这个叔叔啊，跟他的以前的太太啊，那就是我婶婶，一同出去吃饭的时候呢，出去吃饭的时候呢，就就点菜。那餐馆里面点菜呢，就每人看餐牌，然后呢，就发现我的婶婶那个餐牌打都没有什么打开，就关起来，就摆在那里。然后呢，我的叔叔就问，就说：“哎，你看餐牌还点呢？”然后呢，我的婶婶就非常直接的、很不客气，就说：“看什么？”反正最后你给我点都是最便宜的那份。当我爸爸妈妈回来跟我讲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好笑啊，很好笑哈，都多余的看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你只愿意的在我身上就是花这个钱，就是最便宜的那份啊。说你知道为什么是他的前妻了？好，爱不够就会斤斤计较。所以当你跟你的配偶在斤斤计较的时候，你就明白是什么原因。当你在这边跟上帝来算来算去，你也明白是什么原因。美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 O. Henry， 他在他的著作里面最出名的一个故事就是贤者的礼物， The StoryThe Gift of the Magi， 里面写到有一对非常贫穷的夫妻，双方都想给大家一个很珍贵的圣诞礼物，可是呢没有钱买，所以他只想到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拿来变卖。那丈夫呢就买了一只很精致的发夹来给他太太，因为他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金发。然后太太呢就想到丈夫有个家传的怀表，最名贵的，没有标链，她就想就替丈夫买一条白金的这个标链来配她的怀表。结果呢，他们互相变卖自己的珍贵东西来换这个礼物，然后打开礼物的时候才发现太太头发不见了，太太的长发拿去买了那个标链，然后呢先生那个表也不见了，他把那个表拿去换那个名贵的发夹。那这个故事我们知道也在这电影里面用题材来拍过，对吗？啊，但是这个发夹现在没有用了，这个标链现在没有用了，但是他们收到的礼物是最珍贵的，因为里面所表达出来那个爱是没有任何的标签跟价格的，那才是无价之宝。玛利亚为了一刻钟的敬拜，她这个动作很快就完了，她就把她积存多年 准备要出嫁的时候使用的，值一年工资，极名贵的香拿大进口的香膏，通通倒在主耶稣一个人的身上，那就是真实爱的一个敬拜，因为那个是不计代价的一个奉献。所以约翰一书怎么提醒我们呢？我们之所以能够爱，是因为神的爱先感动了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神面前感动，被神的爱感动，弟兄姐妹，我们拿出来的是不多的。那今天我们问大家，我们对上帝主耶稣的敬拜值多少钱？今天早上你来这边敬拜的时候，你觉得你这个线上的这个敬拜在主的眼光里面值多少？其实我们到主的面前敬拜不是只有接受，我们的时候蛮可怜的，我们来的都是用消费者的心态，我们还要看看啊，今天是谁来讲道才决定我要不要来。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呢，又想匆匆的先走了，又不准时到这边了。那其实我们的敬拜是值多少钱？我们希望在上帝的面前得多少？我们希望主啊，你给我平安啊，我最近工作不顺啊，你给我喜乐啊，啊我有点难处，你给我安慰。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到神的面前带着什么要来奉献给主，因为他是我们敬拜对象，我们不是来敬拜自己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玛利亚那么伟大的这个的举动，带来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的反应。我们看犹大的反应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啊，有些人就很感冒了，其中一个就是后来要出卖耶稣的这个犹大，在约翰福音12:5，他就很不满的说：“这个香膏啊，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去救济穷人呢？”啊，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好，他是一个很会计算的人。啊，我们当中里面有很多人呢，都认为自己是很会算的，啊，我这个人呢是非常是讲究这一个的，实在啊，我实际啊，所以呢，同席的人在其他福音说，也对玛利亚生气，甚至他们就批评说，何用这样浪费呢？是啊，撒几滴就可以了嘛，那么你表示一下嘛，啊，你对耶稣有关心有爱嘛，啊，然后拿出来就这样，哦，耶稣给你涂一涂哈，香香的 ，OK， 干嘛全部要倒出来，而且还打破？没办法挽留。今天我们从不同的人身上，基督徒也好，不信主的也好，同样的批评啊，哎呀，信耶稣不要信得太着迷了，好像你陷入太深的这种感觉，走火入魔，他说你啊，需要奉献那么多钱吗？你整天都要在教会里面开会吗？你一个礼拜要去教会那么多次吗？做人要适可而止啊！他们提醒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大差别的反应呢？对玛利亚来说，我管他的，通通拿出来。犹大说：“这个可以卖30两银子的，就是价值观出了问题，对吗？价值观出了问题，使他觉得你这样做值得，这样做不值得。”值得不值得是决定你要做多少。有一群不良的青年晚上偷偷进了一个百货公司，他进了这个百货商店里面呢，什么都没偷，他只是做了一个恶作曲，就是呢在那边乱搞，把那些呢所有的标签的那个银码通通兑换。所以第二天开会开这个开店的时候呢，那有人来了就是5块钱就买了一台照相机，有些人买一个圣诞卡那10块钱，那有些人呢就是看到这个漂亮的表10块钱都拿去了，有些人呢买一个光碟也是10块钱，那当然几个小时以后他们发现有问题了啊，但是呢有些客户呢就觉得哎呀哦，被宰得很惨，但是有些人很高兴了，你看我今天抢到一些很便宜的东西。你看不同的生命就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很多时候你认为或是现在认为很有价值的东西，有一天你发现没有价值。 今天你不太注视，你不太觉得它有什么价值，需要你很多时间精力的东西，你以后发现你很后悔，因为那个东西太宝贝了。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因为我们从小在那边算了算了算了，我们就急孤防饥未雨绸缪，我们在那边盘算盘算，我们很希望最快的方法，最省事的方法，做最多的事。所以呢没有人像我们那么笨的啊。当初呢从香港来到那个美国的时候，为了要使自己英文操练呢，还要降级，那是个笨人呢，一定是跳级的，如果少读一年真的是少读一年的。我们马上希望达到自己的方法，但是呢我发现很多的小孩子有很多的困惑啊，成熟点不够啦那个科学的压力啊，结果的英文呢底子也不是很怎么样。我觉得说我们那个思想哈跟一般人不一样的，我们就用真的所有这种省事省钱省力的方法，从我们这个生活，就算今天信主也带到教会坐下来，我们就说这个太浪费时间了，做这个的东西没人信主的，怎么能值得吗？值得吗？我们一直问值得吗？犹大认为啊，那么值钱的东西为什么单单用在耶稣一个人的身上呢？他说那个是浪费，他说如果能够分享给更多的穷人不是更 OK 吗？那如果你不看重的东西呢，它就在你的眼光变得没有价值。如果一个没有你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你也不甘愿为它付上多一点的代价，这个是一层影响一层啊。所以为什么价值观要挪位，信了主以后这个方面没有去改变，我告诉你，你所表现的跟你以前没信主一模一样的。你以前看重的时候呢，信了主还是这样那么看重，你以前不看重的包括属灵事情，你信了主以后有时候也是不看重，甚至有时候我们人生就一个很大的矛盾。他说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呢都是用我们的健康去换金钱，年老的时候我们就用很多的金钱去买回我们的健康，但是呢买不到了，因为你那个时候看中的东西你以为很有钱 很值得，将来都不值得，到时候你当将来看得很值得的，他也没有给你机会再去把它挽回来了。当我们看到别人的孩子儿女要献身给主啊，大好前途啊，但是呢他们啊突然说哎呀神感动他们呐，在什么区什么什么营会了啊，献身了，他们要去读神学院。如果呢是我们教会里面的长老啊执事啊什么传道人呢，我们就很开心啊，我们就恭喜他们呐，我们会给他们开一个什么什么的会啊，欢送会啊等等的，那呢说一些祝福的话，哈利路亚赞美主啊，你的孩子真的是什么不，你看呢继续你的那个大好的这个服事啊等等的。好了，如果是自己的孩子们跟你这样说的话呢，我们就很紧张了，我们就赶紧把他抓到这个长老的面前，你劝劝他吧啊，我想他太冲动了吧，他大概可能 不明白什么叫神的旨意，你要好好的跟他说啊啊。然后呢整天在那边呢去看着他看着他，然后就苦口婆心啊，你说不出感谢赞美的话来啊，因为那个是自己的孩子。 OK， 我相信就有点像犹大的那个心里面那种感觉，哎，有点浪费啊，你知道我在你身上里面投伤了多少啊？啊，我今天搬到这里来，我今天那么辛苦，不是就是为了你？你怎么为什么那么想不开？别人的孩子，我们不同看法；自己的孩子，可不一定。差不多100年前呢，拥有个四个博士学位的是怀哲 Albert Schweitzer， 这个人是很出名的，他有医学、音乐、哲学跟神学四个博士的学位，是应该有犹太人血统的，我记得我读过他的一些生平。他突然觉得，也不是突然了，他有一个意念，他决定他要到非洲啊去做这个医疗宣教。你可以想想看，他的亲友这么极力反对他，他们说为什么跑到非洲去宣教呢？他说你又有 神学博士，你又是哲学博士，你好好在这神学院里面呢、啊、来教很多的神学生，那不是培养更多人代替你去了吗？那不是更好吗？你干嘛要自己一个人去呢？而且呢，他是在教会里，他弹了一手的好管风琴，他是专门钻研巴哈音乐的。所以他说，你的音乐的造诣啊，使多少人蒙福啊，带给所有人的敬拜里面多少这种的赞美，你何必要浪费你这个的天分跑去照顾那些黑人？他们有别的人可以去了，为什么不把这香膏卖30两银子救济穷人呢？他们也问一个问题，何必如此的枉费呢？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今天你跟我的价值观又怎么样，我们对主耶稣，我们的一些服事态度，我们一些在神国的投资，我们所拿出来的奉献，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唉，这个够了，何必如此枉费呢？圣经对犹大的批评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注解，因为他听起来讲的话挺有道理的，如果能够把他去帮助更多的人，在经济学来讲不是更好吗？但是圣经第六节啊，那边怎么说呢？原来他说这话并不是顾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所以呢常取其中啊所存的。所以犹大看这30个银子哈，这价值比这个耶稣更伟大，所以他整天想想想，请30个银子，最后呢这个他就真的把这个数用这个数目把耶稣给出卖了。今天啊，我们会不会也很容易的为了我们一份安定的工作，更高的一个收入，一段我们摆不下的感情，为了孩子的教育，为了一些更吸引人的未来，我们也是为了30两银子把耶稣给出卖？那最后我们来看主耶稣对玛利亚的称赞。那犹大有这样的反应，耶稣的反应很不一样。虽然犹大的表现他很不满，但是耶稣呢却为这个玛利亚来辩护。在马太福音26章啊，耶稣说啊，为什么难为这个女人呢？因为她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别人看是一种损失，是一种糟蹋，是一种浪费，不值得。但是呢耶稣反辩说那是美事。那我就奇怪了，我们来问为什么是件美事。那圣经继续解释下去，他说因为啊，玛利亚是为我安葬之日所存留的。原来再过几天耶稣都被抓了，然后最后呢就为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说，如果你真的要想救济穷人啊，大把机会，再过几天啊我就不在了。所以耶稣就说啊，他是为我安葬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同在，只是你不常有我。所以我认为玛利亚的奉献是一件美的事情，因为它是合时合意。侍奉主要抓紧机会，就算有更多的付出，如果机会过去不合时候，都是一种浪费，你说是不是？事实很恰当，合乎神的心意，那是一件美的事情。我相信玛利亚不一定能够明白耶稣过了几天就真的去上十字架，他可能没有这种预测，可是呢他是因着他对耶稣救了自己弟弟的那种感动，他就拿出来，结果刚好抓紧这个机会的表达，坐在非常适合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呢，很多时候都等到父母死了以后呢敬我们孝道，对吗？为了什么呢？就为了不会被人家批评啊。所以呢中国人就教导我们说，继而风不如养之后，不要以后那种晚了再弥补了。你生前没有好好的对待，也没有在那边多问候，也没有多服侍，也不要最后也不是为了他，就会是自己，你怕人家说你嘛，所以做给人家去看啊，弥补自己心里面的不安，因为很多年了有点的愧疚。圣经记载耶稣死了以后，还是有几个妇女带着香膏准备要去膏抹耶稣吗？但是圣经说去了发现什么？耶稣复活了。你想要去做啊，但是你到时候需要你做吗？不需要你做了，耶稣复活了，不用到用不着你的香膏了。 所以有些人呢，等到我退休以后啊，啊，等到我的儿女安定啊，啊，等到我什么什么什么啊，等到等到等到了，不用等了，再多也没有用了，因为那个时候不恰当了，不是你没有什么体力了，也没有剩多少东西可以给，那你给出来啊，你就算以为很多都没有用了，因为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没有。有一位亚利马太的约瑟，他跟那个什么，他跟那个曾经晚上去找耶稣的那个尼哥底母，同样啊，他带着100斤的香，因为他们是财主跟官啊，就熏耶稣的尸首，对吗？结果呢，耶稣第三天复活的时候啊，尸体都找不到。哎呀，你涂上去的不是很浪费吗？比玛利亚更多，你知道吗？好，那怎么样？但是耶稣没有称赞，哇，美事哦，没有。耶稣只说玛利亚所做的是美事，时机。更大的付出，如果不是时候，如果做出来也是你的意思，不是神的心意，弟兄姐妹，那是浪费。然后我相信玛利亚，她所做的是美事，是因为在马可福音第14章第8节那边有一个注解，他说他是尽他所能。哦，原来尽他所能的，就是没有保留，那是美事。我觉得女人都很喜欢这种护肤用品啊、香水啊等等的啊，因为希望自己能够永远漂亮年轻啊。那再贵的化妆品都有女人买的，所以一定赚到他们女人的钱的。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越名贵的香水哈，那个瓶子越小，那瓶子越窄，细细长长的。那我们知道，女人呢拿出来用的时候呢，就是那么涂一点点的，对吗？啊，涂在重要的部位，不会拿个大棉花棒然后拿出来的，就像那个涂药水这样的，不会的，因为是很名贵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也很会盘算，哎，我们给主了，何必一直要倒出来呢？我始终要奉献那么多钱呢、啊，但是呢，每个礼拜写一张支票，啊，感觉的又很好，就是这个人常常都有做这个事情，啊，每次都有一滴滴啊，一滴滴，留得青山在嘛，需要那么这样倾盆而出吗？有一个故事说到啊，有一头猪跟一只母鸡哈。他们呢在走路哈，那当然是寓言故事了哈。他们呢走过一个教堂的时候，教堂挂了这个主日信息的广告，啊，题目说怎么样救济穷人。那母鸡看了之后呢，他就灵机一动啊，他就是跟那个猪想说，我们应该也去哈、啊，去帮忙帮忙。他说我们帮忙什么？我们帮忙救济穷人，我们应该有点供应啊。然后那个猪就问他说，那我们有什么供应？他说我们供应他们早餐。那猪问他说我们煮什么？那个鸡想一想说，当然就给他们鸡蛋跟腌肉了。 We serve them eggs and bacon。 那个鸡想，那个猪想到之后说不对，他说你下一两个蛋啊就可以了，那个是 contribution， 这个呢是对我来讲要了我的命啊，这个是 total commitment。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啊，就是意思意思 contribution， 要我委身啊 commitment， 我要想一想。有人说最珍贵的这个奉献呢、啊，并不是你献上多少，是你没有为自己留下多少。啊，我去哪里讲到都一样的，每一个程序单拿出来呢，所登出来都是头上来的银码。那我们就想着说，在神面前我很有贡献，我们今天挂出来人生里面所有的这些我们认为的成就，都是那些我们以为自己拿得出来，但是到上帝的那个账本跟我们不一样。有一天我们去了天国，可能呢我们很被 surprise， 上帝，我们拿出我们的本子来，本来说跟上帝说你看啊我还不错的哈，结果上帝拿出他那一本本来，上帝说哦，对不起，我不是算你拿出多少，我算你有多少没拿出来。为什么那次你没有跟他传福音呢？为什么你错过那个机会呢？为什么这一次你没有去呢？为什么这个你没有做呢？为什么你把我给你的才干埋在地图里面呢？弟兄姐妹， 你不会以为是自己很了不起，拿着什么可以跟上帝来算？上帝跟的算法跟我们算法不一样的。我们为自己留下多少？玛利亚不顾别人给他的一些的批评，甚至误会，我们有时候服侍主，我们有时候为主热心，周围的人是不谅解的，你的亲人是最不谅解的。我出来奉献的时候，我的父母多么不明白我的，有时候他觉得你丢了他的，你毁了你自己前途，但是他不 care。 玛利亚抓住这个机会，他竭尽所能，他没有保留。圣经说啊，他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表达他对主的爱。他所做的是美，因为合神心意，又合时候，又是全人的奉献。所以当我们每一次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饼杯的时候呢，我们在主面前啊同心纪念，我们要记得一个事情，就是上帝把他自己唯一的最珍贵的都为我们打破了，为了使你使我都能够受到这一个恩膏。那所以我们每一次领波饼，我们就想到这是一个福音的故事。那福音故事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爱的故事。我们低头来祷告。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玛利亚感谢你，她所给我们是多么大的启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以我们自己能够拿得出来为夸，要我们常常省察。主啊，我们是不是太过有所保留，我们是不是太过会盘算了？愿自己大爱多多吸引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心被恩感，我们对你完全的爱的时候，主，我们就不会有所计较。求主跟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说到我们心中，这是我们向你的呼求，奉耶稣基督圣名。